今天真心话的主题来谈一个不可水火不散谣言，不可水火不散谣言。好，点赞体在23章1节告诉我们，不可水火不散谣言。典章是神心意的表达，神要他的子民有圣洁的生活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对付自己的言语，不可水火不散谣言。谣言是什么呢？谣言就是凭空捏造不可信的话，含有毁谤的意思。现代的人凡是要求民意，民意以民意为主，但神的话说不可水火，水火就容易不散这个谣言，而且行恶。那谣言的另外一个翻译意思是说虚幻的传闻，指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言，或是无中生有，或是捕风捉影，或是添油加醋，这类的话危害极大。所以神告诉我们不可水火不散谣言。注意，神在这里不是说不可制造谣言，他是说不可不散谣言，不是说制造，是不散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不散谣言的比制造谣言的人更为普遍。箴言告诉我们，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啊！所以人很喜欢听这些传舌人的言语。所以制造谣言的人就像那种制造病毒的人，而听信谣言又传谣言，就如带着病毒的载体到处颠污他人的灵魂的健康，在别人的罪上一同有份，不止在地上要负法律的责任，在天上他口中所传的谣言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供出来。因此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不可水火不散谣言，不可随众行恶，还有这个他不以舌头惩办人，水火毁谤邻舍，不要在别人的恶行上有份，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，要保持自己的清洁。看到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不可水火，不可随众，不可在别人罪行上有份，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恶行上有份。基督徒一定要切记，不可水火不散谣言，不可随众行恶。彼得警戒与责备那些造谣毁谤人的人，就是灵性的畜类，已被捉拿，等候被宰杀了，正在败坏人的时候，自己必遭败坏。所以基督徒面对谣言要怎么样呢？就如诗篇告诉我们的，我如聋子不听，像哑巴我不开口，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。我们不能把自己耳朵当作是垃圾桶，让不洁净的东西进来。我们的耳朵当受割礼，不听负面消息，玷污自己的灵魂，更不能传递任何负面消息，玷污他人的灵魂。面对完谣言，我们当如何呢？谣言我们当如何？谨守诫命，谨守上帝的公义，谨守自己的口舌，谨守自己的耳朵。愿我们都这样祷告说，神啊，感谢你赐给我能说会道的舌头，祈求你帮助我勒住自己的头，舌头不在我舌头上传递不造就人的谎言、谗言、谣言、怨言，让我的舌头只单单的来赞美你，传扬你的圣名。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神啊，赐福于我们，神愿你赐福于我们，扩张我们的境界，求你扩张我们的境界。神啊，常与我们同 在深渊，你常与我们同在，保护我们不遭患难，求你保护我们不受艰苦。
各位牺牲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23章20到33节。34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典章启示蒙福的路，典章启示蒙福的路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来到了23章的20节、25到27节。看啊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25节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，不生产的，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。凡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前面惊骇扰乱，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出埃及记23章20到33节，主要讲述在信仰道路蒙神的保守与赐福的应许。神应许他必差遣使者在以色列人前面，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，把外邦的居民领出去。因这使者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也就是神自己。如果以色列人不拜偶像，把外邦神像进行拆毁、打碎、铸像清除干净，专心侍奉真神，就必蒙福。主神应许：一、赐粮赐水；二、除去疾病；三、生命兴旺。神必把那地居民撵出去，使仇敌准备逃跑。神能让黄蜂来削弱迦南人的军事力。神要与以色列民立约，使他们专一的侍奉他，并且要渐渐的赶除迦南地的七族人，等到以色列的人数加多，才能承受那地为业。他们的土地从红海伸展到腓力士海，也就是地中海，从旷野直到大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。那里不再有别神的约，不再有偶像成为选民的网罗。好，接着让我们 来听李健长老的短讲信息。敬畏神是人互动中最重要的，敬畏神是人互动中最重要的。
神叫摩西来把律法颁布他们。我刚才讲十诫是一段，十诫是神跟人，跟人跟神，然后发展成人跟人，而律法是神定规人跟人。可是这第一段讲到你要敬拜，先敬拜神，最后一段说你乖乖听话，你只要敬畏我，我什么好处都给你。因此在讲到人跟人之间律法的时候，竟然是以神跟人为中心，人把神放到对的位置上面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关系就对了。我再讲一遍，当神，我们把神放在对的位置上面的时候，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就对了，就对了。这两段经文就是一前一后，是第一段和最后一段。第一段再一次说明神是他百姓的神，人应该把他当神，不可以做任何形象来取代他。第二段很稀奇的一段，就是最后一段是神预告将来你要进去，现在要遵守我的话，将来要遵守我的话。你们之间凡是人跟人之间的前提就是敬畏神。 这是神颁布给他子民的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准则。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神的敬畏，因为只有一个人对神存敬畏的心，他才有可能遵守人和人之间的规则，否则我们会想尽办法在律法当中找到对我有利的内容来和别人相处。我请问各位，人是不是这样？我自己是读法律的，我自己是教法律的，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律师，我听到最好描述律师的叫做隐恶扬善，你听得懂吗？因为我是你的律师嘛，我怎么办呢？因为你也有做错事情，你也有做对事情，我怎么办呢？人是你杀的，可是我要帮你辩护是怎么办呢？隐恶扬善，这是我，这是最好听的。比较难听的叫做拿钱办事，听得懂吗？拿钱办事嘛，做律师的通常都是这样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把律师排开，我们跟人的互动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如果有一天我跟某一个人吵架，我在跟别人诉说的时候，永远说我的对的地方吗？我不会说我错了的地方，我们不会这样说。因为人跟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都这样讲话，可是神说人跟人之间互动最重要的是敬畏神。长期归纳人和人之间的互动，我们可以发现真的土法不足以自行，土法不足以自行。如果我们单靠法律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是不可能的。多少年来我们都知道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啊，都是这样。30年来服侍主，我无论是处理夫妻关系、亲子互动、弟兄姐妹的彼此的误解，甚至我自己所面对的问题都是这样啊。你发现如果只有听一边，他简直就是占足了理，你听一边他简直就是占足了理，圣经上说只等邻舍来到，你就知道理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年轻的时候，做传道人，丈夫来讲完了，我简直觉得他太太简直是太差劲了。后来整个弄清楚之后，他先生只讲了他要讲的那一部分，他从来没有讲他太太的那一部分。他太太来讲，我又发觉说事情原来不是这样，就搞几个回合搞下来，把我吓得都不敢听别人讲话，因为不知道哪句话是真的，不知道哪句话是假的。可是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个，有的人不是故意说别人的坏话，不是，是他真的以为这样，听得懂吗？ That's the problem。他不是说，不是我故意经常说张祖恩的坏话，是我真的以为张祖恩是那种人嘛，所以这更麻烦了。因此敬畏神变成是人跟人互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
好，李建长老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，那单靠律法要解决人跟人之间的问题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最重要是要敬畏神，敬畏神才是人跟人互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。阿们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是典章中蒙福的应许，典章中蒙福的应许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一下，在今天典章中我们看见神给以色列人宝贵的应许，这些蒙福的应许包括一，神同在的应许，二，胜过仇敌的应许，三，生养蒙福的应许，四，扩张地界的应许。但以色列人要得到这些福气，他们必须一，要听从神的话，二，要照神的话去行，三，不可侍奉假神，四，拆除一切的偶像，五，不可与外邦人和他们的神立约。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后，神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，一切律法均是以敬拜神为中心。神的选民需要在恩典中顺服神的话，必蒙神所应许的福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应许是神同在的应许。看了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你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他是奉我名来的。这个使者就是神的自己。我们再往下看下去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 你们的过犯，我有权，谁有权柄来赦免人的罪呢？除了神自己之外，还有谁能够赦免人的罪呢？这是神应许与他们同在，在前头行保护引导他们。好，第二个应许是胜过仇敌的应许。神的使者要剪除迦南七族，神要使迦南人惊骇扰乱，又使敌人准备逃跑。神要打发黄蜂挥在前头做先锋部队，使敌人败北。神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把迦南人赶出去，免得地土荒凉，野兽增多为患。这里我们看见神说，我要这个，我要就说明神自己要去做这件事，神自己负责来做这件事，因是神要做的事，神必胜过以色列人的一切仇敌。第三个应许是生养蒙福的应许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，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，不生产的，我要使你满了你年岁的数目。这些福包括：一、粮水有供应；二、健康无疾病；三、生养界平安；四、长寿满岁数。神愿意赐福，但人到底配不配呢？怎样的光景才能使人配得神的赐福呢？三个字就可以把它说清楚了，那就是什么？侍奉神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人想要蒙福，但不想侍奉神，就侍奉有形无形的偶像，这样如何得到应许的福气呢？第四个应许是扩张地界的应许，我要定你的境界，从荒海直到非利士海，又从旷野直到大河。以色列所得的应许之地，后来在列王时代仅有所罗门王实际的管辖这些地土。当基督在地上掌权作王时，全世界人士都要去朝见洁敬拜他，将来以色列的国土必定非常的广大。好，感谢主，那就是这个是典章中蒙福的应许。好，下一个主题呢，要来看的是典章中启示蒙福的路，典章中启示蒙福的路。今天的典章中是神向以色列启示蒙福的路。蒙福路首先是神同在的应许，有神的同在的路就是一条蒙福的路。在这条蒙福的路中，神要打败他的仇敌，就是迦南七族所代表的这些仇敌，会成为神儿女的网罗，使他们不能专心侍奉神。专心侍奉神的人，神应许他们的生养必定蒙福，并且扩展他们的地界，神会负责他所应许的。重点在于我们配不配来承受蒙福的应许。神宝贵的应许在典章中，这些蒙福应许你得着了吗？感谢主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启示蒙福路整个呢，抓到哪里？抓到就是我们是否能够专心的来侍奉神。愿神赐福与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借着这首雅比斯的祷告。愿在典章中启示了蒙福之路，神也赐下了蒙福的应许，让我们从中得着启示，让我们都走在蒙福的道上。
神啊，赐福于我
们，神啊，赐福于我们，
神愿你，
神愿
赐福于我们，
你赐福于我们，
扩张
我们的
境界，求你扩张，
求你
扩
张我们的境界。
神啊，常与我们
常与我们同在，
神愿你
常
与我们
同在，
保护我们不遭 求你保护我们不受艰苦。
都起来跟我们的祈求，求你应允我们的祈求，
求你向
我们侧，
求你听
我们的言语，
赐福于我们，常与我们同在。
主耶稣，你是赐福的源头，你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一切的咒诅，把蒙福的应许转交了给我们。从今天典章中启示的蒙福的路，最重要应许就是神常与我们同在。神的同在，我们就能够胜过仇敌。神也应许我们会生养众多，会扩张我们的地界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成为蒙福的儿女，我们要听神的话，照神的话去行，不给自己建立假神偶像。我们要除去一切有形无形的偶像，不与外邦神来立约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你今天的借着典章，让我们更认识神，更认识神愿意赐福于我们。只愿主耶稣帮助我每天来灵修的时候，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，从灵修的话语当中得着更多启示性的话语，来除去我们生命中一切有形无形的偶像，让我们单单的爱主，单单的渴慕主你的自己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求你应允我们的祈求。
亚比斯的祷告，从亚比斯的祷告我们知道，神愿意赐福于我们，扩张我们的境界，常与我们同在，保护我们不遭患难，保护我们不受艰苦。神会应允我们的祈求，听侧听我们的言语，他会赐福于我们，常与我们同在。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听从神的话，照着神话去行，不侍奉假神，拆除一切的偶像，不可与外邦人和他们的神立约。这样神就把一切的福气加在我们的身上，愿我们都走在蒙福的道上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。